的时候哈，那个恋我欲精，那个我看力宏找的这首诗歌，他这个背景非常漂亮哈，他选了好多非常美的画面，有时候就是让我们可以这个眼睛或心里能够感受到这种满足的这些很美的这种东西，这种画面哈，那我们都觉得这都是福气。那这些福气呢，你说算不算神的祝福？毫无疑问啊，当然是。那这些祝福呢，都是因着上帝的创造，说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够享受到的这些好处啊。那这些好处，其实不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以享受到，那不信主的人同样可以享受到。我们说这是因着上帝的创造所带给我们的普世的恩典。那这样的一些好处啊，它我们知道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它只是短暂的啊，它不能够存留的。那其实神对信靠他的人，对所有的儿女，他是特别的了预备了恩典，这样的福气。那这样的福气呢，是比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更好的啊，是可以持续到永久的啊，可以让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的。那我们讲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个福气呢，啊，就是这样的福气，我们叫它因信称义的福气。那都有哪一些福气呢？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啊一到十一节。好，我来念一下这段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你看这段经文，它的结构上看，它是层层深入的啊啊！我们既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不但怎么样，我们又要怎么样，我们更要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结构一直到最后。那他告诉我们，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些福气啊。啊，它是由不同层次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去追求，啊，不能停下来，才能够得到这所有这样的些福气，啊，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信称义，它不是一个结束，啊，它不是说，那我们信了就完了，啊，后边不管它怎么样了，反正通往这个天堂的门票拿到了，那我行我素，反正最后 搭上这个末班车就可以了，而是说因信称义，只是说神让我们要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之路，他的一个开始啊，后面有很多的福气需要我们在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基础上，我们不断的去努力追求，去得到这样的福气。那在这段经文里头啊，我大致的啊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四重的这个福气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可以啊在这个关系上，在与神来修复这个关系，也就是与神相合，或者说与神和好啊。那第二重的福气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一个地位的一个修复，我们可以得进入啊所占的恩典当中。那第三重的福气就是我们人生价值观啊，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得到的一个修复，我们是以神为乐啊。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被神来重塑和修复啊，是我们可以靠着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来先来看的第一个福气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与神相合，与神相合啊。那我们说这个关系要改变，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前，我们是与神不合的啊，或者说是与神作对，甚至说是与神为敌的啊。你看在这段经文里头，至少我们看到有三个地方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前与神的那个关系啊。第六节这里讲的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呢，其实我们也通常说哈，我们在祷告里头，我们说实际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软弱。那我们讲的这个软弱啊，不是我们身体不够强壮啊，说我们的身体不好，这是指的我们灵里面的软弱，里面的软弱啊。这个软弱的时候，它是指我们不再被神的这个道来吸引，而是被世界上的东西来吸引，我们胜不过这个诱惑，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啊。这个你看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这样，甚至就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也还会得罪神，还会有这样的时候啊。那再一个就第八节这个地方说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做罪人，那在圣经里讲的这个 sin， 这个 sinful man， 它是指的我们离弃了神，我们不再把神来当神来敬拜啊，而是我们自己来做神啊，我们自己做主，我们不再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情，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张，我们自己想做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第十节那个地方讲，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做仇敌就是与神为敌，我们不但不敬拜神，不把他放在这个神的位置上，我们去敬拜所有的偶像，把这些偶像放在这个地位上来拜，我们专门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不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与神为敌啊！我们被世界的这些私欲，我们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我们去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看现在，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上与神修复，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第一重的福气。那我们与神相合以后，就把后面的这东西要放掉，我们重新把神放到神的位置上来，我们来敬拜他啊，我们去除所有的偶像，我们来顺服神， 按着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来做事啊，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喜悦他的话语，啊，一切都是按照神教导我们的，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的去做，这是我们说与神相合、与神和好。那其实与神和好这个词啊，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原文里头，它是讲向神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们是软弱，我们是做罪人，我们是做仇敌，现在我们要和好，啊，跟神修复这样一个美好的创始之初的那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啊，享受与神在一起的这个喜乐，这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第一重福气啊。那有了这一重的福气以后，我们就可以要享受下一层更高一层的福气，就是第二个啊，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句话呀，哈，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他在这个希腊文那个原文里头，要是翻译过来的话呢，它是指的是因着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恩惠，你可以来面见这个君王。我们知道，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传统当中啊，它有好几千年的这个封建帝制，都是皇帝来统治啊，这个国家都是皇帝的，所以你看一个人蒙了皇帝的恩宠，被皇帝来召见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尊贵的事情啊。那你看皇帝在这个金銮殿里头，他坐在他的龙椅上，这个被召见的人进来的时候啊，你看他是低着头、弯着腰，诚惶诚恐的来到这个帝王面前，扑通一下他就跪在那儿，脸伏于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直到你听到上面有一句话跟你说"爱卿平身"。哇，你才可以站起来，抬起头来，来面对面的看着这个皇帝啊！你觉得这是一个哇极大的一个尊崇啊！这是你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进入他的至圣所里头，来面对面的与神相见。而且我们所面见的这位神，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超越了世上一切的君王。你说这是一种何等尊贵的地位啊！那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啊？啊，我们其实去看这个旧约的历史，看尤其这个律法这个这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明确的看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啊。你看神设了这个圣殿，人可以到这儿来敬拜，那代表神的话就是在那个至圣所里的，那个至圣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因为人是有罪的啊，有罪的人不能面见这个圣洁的神，你面见了会被击杀的。所以我们看到每年这么一次啊，这个大祭司要代表这些神的选民到这个至圣所里头去，替他们来献祭、来赎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他有时候也是犯罪的，他也是人的，所以他也有时候可能进去以后被击杀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大祭司他进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啊，他腿上要绑着这个铃铛，还弄一个绳子扯到外面去。就他进去以后，外边的人不知道里头会发生了什么情况，所以他要经常的要晃动晃动这个铃铛，哎，外面的人听见了这个铃铛在响啊，就知道啊，他没有被击杀，还在里头呢，没事。如果半天听不到这个动静了以后，一般的经验就是他可能就被击杀了，但是这个人呢，因为这罪他又不能进去，所以就拿那个绳子把他拉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 因信称义以后，因为耶稣为我们做的这个赎价，我们靠着基督，我们说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的宝座前。你说这是一个何等尊贵、何等荣耀的地位，是靠着我们因的信，靠着基督在神面前，神为我们修复了这样一个地位。而且你看，你面见世上的君王，这不是随随便便能见的啊，你不被召见你是不可能去见的。但是我们面见我们这位大君王，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见他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就是在至圣所里与神面对面的相见，我们来朝见我们的大君王，我们来敬拜他，这是多么一个属灵的福气给我们啊。那在这个进入所占的这个恩典中啊，那他一重意思是指你被引荐，有这样给你一个特殊的这个地位，你来面见君王。其实在希腊文里头它还有一重意思，它的用法就是说这个船呢被引入港湾或引入港口，还有这么一层意思。那这一层意思呢，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的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当我们在遇到危险有这个网罗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被借着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神的避难所当中，这样一个安全的港湾里头啊。那按照希伯来书那地方的说法，就是我们不但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的宝座前，我们还可以得连续蒙恩惠，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看这又是一种何等的福气啊！是我们因信称义，靠着基督在神面前得以被修复的这样一个地位。那第三重的这个福气再往下看，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在这个信主之前哈，我们是崇尚这个个人奋斗啊，我们都是去努力的争取这些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金钱、荣耀啊。那我们成功的一个标准、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如何能得到了这些东西啊，我们就觉得是成功，我们会为这个感到骄傲啊。那也因着这个，我们会患得患失，还有很多的失望。但是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一个价值观，就因着对神的这个信靠，要被修复、改变啊。我们不再去盯着这些东西，而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欢欢喜喜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头，它是可以夸口、夸耀，是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骄傲的意思啊。这个地方就是因着对神那个荣耀的盼望而夸口，为这个为荣。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以能够蒙神的喜悦，走在神的这个道路上，去追求神，以这个作为我们的荣耀，作为我们可以夸口的。那这个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哈，也是在我们跟神有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恢复了这样一个地位以后，是我们是看得更远的一个，而是看到将来我们所承受的那个产业啊，这是一个更大的信心啊，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成长不断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来追求啊，能够得到的啊，是一个信心 再进一步的升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福气，就是以神为乐，然后这样的一种人生价值观，这样的一种福气。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三节，这讲到不但如此啊，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知道这个患难跟这个欢欢喜喜啊，这是本来是应该是相对的，不相干的啊。你说你有难处啊，有困难，有这个遇到这个挑战，这个还欢欢喜喜，因为这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话，这叫阿 Q 精神是吧？这个精神胜利法，患难怎么还能欢欢喜喜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他讲到了一个原因，他后边就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他最后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神对神的那个荣耀的盼望啊。那这个就是在前面能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样一个基础上，这个信心再进一步的升华，那个盼望就是在我们这个患难当中，也是我们以对神的荣耀的这个盼望作为夸口啊，作为荣耀。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讲的说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来作为说教，说因为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他这地方你看，因为知道，这就说我们的生命因为恢复了跟神原有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以后，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得到了这些属灵的福气以后，那我们的生命进一步的被神来塑造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的信心的一个升华，是我们知道对神的那个荣耀的盼望是有了更加的一个确据，我们知道。那在这个下后面的这一段这个经文里头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经常会用这个来鼓励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操练。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词哈，就是老练。老练这个其实在中文里头我们都知道它可以有这个褒贬两重意思啊。那它作为褒义词呢，它是说一个人他是比较成熟啊，比较稳健，那你做什么事比较靠得住，比较靠谱啊。但是你作为这个贬义词的话呢，可以说一个人很圆滑，很狡猾，城府很深，对吧？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不小心呢就进入他的这个圈套里头去，你吃不了兜着走。但在这个地方，这个老练啊，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呢，它是一种品格啊，他讲的是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它是这个金属啊被不断的这个锻炼以后啊，把所有的杂质都去掉，是一个完全纯的这个纯洁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地方说，我们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让我们产生这个坚韧的这个性格，然后生出这个老练来，是指的我们的生命透过这样的一个一些锤炼，不断的被清除，这些杂质被除掉，最后剩下一个非常纯洁的，就单一的也像神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这是一个生命成熟啊，一个被神喜悦的一个状态。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才能够对神的那个盼望有确据，有信心。那第五节呢说，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失望、失败、失落的意思，说我们对神的那个盼望， 我们很确信他不会让我们失望，他一定能够成就，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那我们再回过来看，看了这一段以后，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知道神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们的这个炼就，要淘炼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患难的时候，我们依着对神那样一个荣耀的盼望，说我们依然可以在患难中可以夸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升华。那这里用的这个患难，它不是我们普通遇到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点难处啊，一些困境啊，一些什么事情啊，搅扰我们呀、这呢，这个患难是一种逼迫，一种很强的一种压迫。保罗在这里在讲这个患难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的时代，也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教会是受到非常大的逼迫。我们知道这些使徒都为主的道殉道，而且很多的这个信徒都为了这个真道丧失了生命，受到极大的这个逼迫当中。那保罗用这个患难这个词，他在这个希腊文那个原文里头啊，他有一种用法。这个用法它有个背景，是用在什么呢？是用在就是这个橄榄被榨成橄榄油，这个葡萄被压成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你知道这个橄榄也好，葡萄好，被压成这个渣，这是相当大的一种压力，一种压迫在上面。但是我们知道，从橄榄到油，从葡萄到酒，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是我们需要的。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依然靠着对他的信心，靠着对这个盼望的一个确据，我们能够生命得到这个操练，也是经过了一个质变，一个升华，是能够被神来使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那个刚才唱的那首诗歌里面，那个第一段他就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这个橄榄被榨成油，葡萄被榨成汁。所以我们再来去一起回顾那首诗歌，我们就看这个第一段哈。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所以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说主，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平静很平安的环境里过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得到这种锤炼，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乱了方寸，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但是只有经过这样的操练，我们才能够有这样这个质的变化，有一个信心的升华。这个副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那就像丽红在带领诗歌的时候说的，这是一首很传统的诗歌，是很久之前写的，它的作者是尼托生弟兄，那我们对他也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了，所以在选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特意看到了他对这首诗歌的一个介绍，我看了以后也是蛮有感动的，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诗歌。他说那这首诗歌这个歌词是尼托生弟兄写的。尼托生呢，他是上个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对这个中国教会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属灵遗产仍然在今日的华人教会中发生。其实这个不但是对中国教会，在这个西方教会里头你去看这个历史的话， 在一些图书馆里，你能找到写到中国这些传道人的这个书籍，这个什么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这个尼措生弟兄的啊。那他写的这首歌呢，这首作品又名《你若不亚橄榄成渣》啊，这是他的这个原来的名字，是他壮年时期的创作，代表他那个时期的属灵生命的经历。那尼托生经常强调信徒要背负生活中的十字架，挑战信徒要走上牺牲的道路，即使遇着生命中种种挑战困难，在受压迫的生活过程中，仍然不失去信靠耶稣的那份坚定信德。在他的信念里，压橄榄成渣，投葡萄入榨，炼哪达成膏，看来都是生活中的正常部分，是上帝定义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种种考验。这些考验有时真的难以逃避，其实也不必要逃避。上帝既然定义叫我们受到创伤和痛苦，相信伤害和眼泪的背后就必定有神的心意在其中。啊，这首诗歌的副歌歌词也实在叫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啊，把打击看为利益，实在是一种深入灵魂骨髓的信心，是对上帝引领人生的一点也不疑惑的信靠。那今天我们拼命的赚取拥有，不容易接受生活中会失去一些什么，那就是患得患失嘛。这首诗歌却提醒我们，人生总有失去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认定耶稣会填补我们生命中的缺陷、失落和空洞。当受到打击和伤害的时候，愿你我都抓住那份心智，得着耶稣为至宝。那我们刚才唱过的那首诗歌啊，一段一段下来，我们都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尼弟兄他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愿意来让神来雕刻自己，以便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成熟，让这个信心呢不断被提升。实际那在使徒时代那个时候，这个初期教会当中啊，其实这样的一些压迫、逼迫、这些打击啊，是常常都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也是就借着他们这些书信啊，用神的话语，用这个神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盼望，来鼓励这些信徒啊，讲到说什么东西是暂时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我想这样的一些鼓励是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说更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也面对着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来自世俗的非常多的这个诱惑，这种牵引，我们有时候也在这个里头有很多的挣扎。那我们在美国还好，你说你现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啊，这种信仰受到逼迫啊，受到打击啊，受到限制啊，有的很多地方也有，我们也听到很多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主是要我们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要为主去做这样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样的一些教导，这样的一些鼓励，也能够说在我们心中，说对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动力，说鼓励我们能够战胜这样的一个困难，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可以去让我们的生命，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以对神那个荣耀的盼望作为荣耀，作为夸口，作为得胜，我们可以去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读这些使徒的书信的时候，你看，不管是保罗呀、彼得呀、这个雅各呀， 啊，其实都有这方面的很多的教导。你看，比如说，在这个雅各书里头啊，他就也有这样的劝勉，在这个雅各书1:2-4，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就是一个啊，靠神的生命啊，在主里面被雕刻以后，以致能够完全的一个成熟啊，信心的一个升华。那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4:16-18那个地方啊，保罗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劝勉，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的重心，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啊，就只是说简简单单的啊，我们信了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可以拿到一张通往这个天国的这个门票，还是我们真的来认认真真的来寻求主，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福气，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得到他自己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何等的意义，然后我们就愿意来不断的来寻求他，来依靠他，直到我们的生命再被他成全啊，我们直到说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能够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知道这是神喜悦的，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承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这一切的好处，这一切的恩典，这一切的福气，这些不但是我们今生可以拥有，可以依靠，而且是可以带到永恒里头去。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的看到那个荣耀，我们要跟主相会在那个荣耀里面。你从一个盼望到了落实到我们真正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啊，那我们看到这透过这四重不同的这个属灵的福气，是让我们啊在追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靠着基督啊不断的在晋升啊，让我们的生命来不断的成熟啊，到一天说我们的生命被神完全的得着啊，我们的信心啊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完全以与神相合，来以神为乐。那其实在这个彼得前书啊2:9那个地方也有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呢，它是对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啊，是有这么一个宣告。那这里一共有这样四重的身份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也是一层一层一层。那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属灵的福气这样一层一层的晋升，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是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被他拣选啊，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那我们过以神为乐的生活，是做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就是我们离弃一切的偶像啊，离开这个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专门来敬拜神，来进入神当中啊，来过神喜悦的这个生活，乃至最后说我们是完全的属他，做属神的子民， 不管是什么的艰难困苦啊，就保罗在那里曾经列举了一切一切的，说什么都不能阻挡神的爱，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他的了，谁也不能把神的爱拿走啊，把我们从神面前给挪走，我们是完全属他的。那我们只有说坚定这样的信心，我们来不断的来追求神，来信靠神，我们能够达到像这段经文最后讲的，能够与神和好，以神为乐，这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气。但愿神说能够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让我们可以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来追求他，以致说我们得着这所有的这样的属灵福气。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真是这样的为我们死，你这样的舍命，说你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迁入爱子的国度。说你今天只是借着这样的宝贵的话语，说也借着我们这样的分享，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你这样的福气对我们是何等的美好，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主，我们就只是愿你这样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帮助，来激励我们，来复兴我们。主，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来信靠你，被你的爱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我们对你不断的信靠，我们直到得到主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生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神喜悦的人生，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我们谢谢主，我们也为今天这样的分享在此献上感恩。我们真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把时间交给丽红。
谢谢宝中的分享啊，因信称义的福气。那我们回应诗歌呢，就是宝中为我们选的啊，这是人生的福。我把这个诗歌分享一下。